耶稣。今天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五章第六章，这两章也有相同的意思在里面。以西结书五章六章都不长，先看第五章。以西结书第五章，这一章的题目是弃道遭神烈怒。这一章神叫以西结自己受苦舍己蒙羞辱来做预兆，把自己的头发胡须都剃了来做表演，目的呢是指责讲明犹大家的罪恶所将要遭到的结局，神的审判。所以从第一节可以说是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里就宣告犹大人的四种命运，宣告犹大人的四种命运，也指出他们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命运，四种命运。所以这个头发呀，把这个胡须和头发剃下来以后，分成三个三分之一，还有剩下一小点几根，等于四种情况，就四种命运。这都是直接指的犹大家，因为以西结的时代，我们再次强调，是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神的子民犹大家已经一次两次被而且面临着第三次就要被捕，而当时的犹大众城耶路撒冷神的儿女们还是没有受教，还是不听神的话，还是继续犯罪，而且更加的行神也都看过恶的事。从这几个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先知以西结亲自做预兆，亲自做表演，表明耶路撒冷这样受罚什么原因，弃道藐视神的言语，不看重神的律例典章，弃掉神的典章，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先看一节到十节，以西结怎么做表演。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还不要一个钝刀还不行，快刀，表示神审判的那个威力，神的那个威严，要当作剃头刀。为什么剃头刀？因为剃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嘛，剃头刀，因为这个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以西结本身是祭司，蛮有尊贵荣耀，本身又是先知，是神所立的，头发胡须都是人的尊荣，都是代表尊荣的意思，本该是受到尊敬。如果一个人没有头发也没有胡须，那在当时来讲，这一个男人太难看，太难看，太羞辱了。但是怎样以西结这样的牺牲自己，头发也代表能力的所在，神同在的一个标志。你看哪些人在他离俗归神的时候绝不能剪头发，不能修头发，是神同在的一个表现，分别为圣礼。现在头发也要剃掉，胡须也把它剃掉，而且呢神说你要把这个用天平把你的胡须把它平分，还分成份儿，围困的日子满了。什么是围困的日子满了？王下二十五章一节二节，就是巴门王围困圣城耶路撒冷，从西底家的第九年到第十一年，这当中经过一年半之久，围困的日子满了。你呢，你要把这个三分之一的头发在城中就要表演嘛，你要在城中用火来把它分烧，这三分之一用火焚烧，底下再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把它砍碎，这是第二部分。这每一部分都有意义的，都有意义的。第二部分是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将另外的三分之一任风吹散。你看后面从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就直接给你解释了，就不用我们来猜，神直接告诉以西结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说我要拔刀追赶，拔刀追赶，当然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指的人，圣城的人也就代表犹大家。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所以只有渔民才蒙恩，几根剩下少数几根，把它包在衣襟里面，包在衣襟里面就是蒙保守的几根， 中焚烧，那剩的简直不多，剩下的再剩下，所以只有被炼净的渔民啊，将来才能被我归回。这就是一个预言。几天中，许仙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这里特别讲火，火什么意思？是愤怒的火，领导整个的以色列全家，使他们遭灾，使他们被掳。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解释。总而言之，这三的三分之一都是指的生成被掳，他们将要遭到的三种命运。最后几根那就是第四种命运，等于四种命运。一至四节是先知以西结亲自做预表做预兆，然后十二节就是解释，就是解释。现在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九节，也可以说这当中几节吧，一直到十一节，这几节圣经就说明为什么要遭遇这一切，遭遇这些是什么原因。主耶和华如此做，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思维。以色列我们知道何等尊荣，神把他什么，神把他安置在列国之中，列邦之中，本来应该荣耀神，应该有见证，在列邦列国当中神万里行起，但是也是考验他们，因为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四围很多国家包围他，那不是考验你吗？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活出神的见证来。底下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简直比列国更甚，比列国更甚，比列国还不如，违背了神的典章，干犯我的律令，过于思维的列国列邦。神为以色列百姓立下了公义的典章，公平的法典，神都给他们立下了，预备了，但他们怎么样，干犯，根本不听，而且过于思维的列国，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令他并没有遵行。神为他们预备的何等齐全，怎么对神，怎么对人，十条诫以外有很多的律例典章，这都神为他们预备的，表明神对他们的爱，也表明神把他们分别为圣。因为以色列是在地上的万国当中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 那就要遵守主的律例典章，你才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名义上地位上是分别为圣了，神把他们拣选了，但是他们实际生活当中是一塌糊涂，根本不分别为圣，而且过于列邦，就是行为还不如列邦，比列国列邦啊得罪上帝还要更甚。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所谓的列国，这个纷争我再几次的看，这个意思不是纷争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就是放肆而行，不守规矩比列国更甚，哪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规矩，那么就是神给他们立的这个，神给他们立的律法，神立的规条吧，不遵循，不遵循我的律令，也不遵守我的典章啊！不但不遵行，你看下面，并且以遵从自为列国的恶规还不满意，使这个效法外邦，就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先把它放在列邦当中，为了让他们要分别为圣，不要效法外邦，也考验他们，结果呢，他们怎么样？完全随从外邦，神的律例典章整个弃掉不听，而且呢去随从了遵从了自为列国的恶规，而且还不满意，有过而无不及。自为列国的恶规是什么呢？就是列国列邦这些外邦们，他们许多可憎的恶俗，这些地方那简直是对这个就违背律法的，而且伤天害理的，丧尽天良的，污秽可憎的。神叫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要分别为圣，在信仰上，在道德上不能够被同化，所以神给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律例典章，有自己生活的规范，而呢不定，根本不定，完全效法外邦，效法的是什么？作为列国的恶规。我们知道各国家都有各国家的一些的他们固有的那些个风俗习惯，而这些都是随从异教结束，在道德上也是非常败坏的，随从这些还不满意，所以底下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和你反对，必在列国眼前，在你中间实行审判。所以啊，这章就是气到，那么就遭到神的烈怒。所以遭神烈怒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未曾行的，以后也不再照着行。就是神的审判简直是你都没有想到的，因为你行了一切可憎的事。十一节又强调，因为你行了什么？一切可憎的事，还有可厌的事，玷污了神的圣所。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真的被拯救，在他们中间有圣所，就是敬拜的中心，在摩西时代是会幕，以后呢，在大卫的这个所罗门的时代以后就是圣殿，有他们的圣所，这个圣所怎么可以玷污呢？犯罪中了，就是玷污了圣所，污秽了神的殿，污秽了神的殿，因为神把他的儿女们当作圣所，我们本身就是圣灵啊，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犯罪所以玷污圣所，所以神说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这些事，所以我一定要行什么？行审判。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你看看，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必向你实行审判，我必将你剩下来分散四方。父亲吃儿子，儿子吃父亲，那儿子吃父亲，我倒是找不到根据。总而言之，就是在饥荒的年代，那你们就自己彼此吃了，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利未记26章29节，申命记28章53节，神明明的提出，你们不听我的话，有一天你们遭到饥荒，你们被仇敌围困，在饥荒的年代，你们必要吃自己儿女的肉，这不是父亲吃儿子吗？吃儿女的肉，而且呢，都不肯给自己的妻子吃，偷着就把他杀了，就把他吃掉了，到这个地步，儿子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那也可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不但是说啊，饥荒的时候把自己儿子都这么残忍的都舍得吃掉啊。我们看一下，特别这个利未记，你看一下26章29节，利未记26章29节，并且你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啊，还有就是申命记，大家看申命记28章说的最详细的是申命记28章53节，申命记28章53节，53节以后这一段都是讲到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称的，就是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儿女的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并他怀中的妻啊，就是男的啦啊，都恶眼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其余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程度，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那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呢？是因为娇嫩柔弱都不肯把脚踏在地上，娇嫩的不得了，但是逼着比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受围困窘迫的当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暗暗地吃了。那这是一方面的意思，还有就是在这最困苦的时候，你吃我，我吃你啊，你看教会里不是吗，两代人呢、你把我赶走，我把你赶走，也是彼此吃了，为了个人的利益。我去年不是也听说吗？说有牧师赶牧师，什么长老赶牧师，什么样情况都有。你吃我，我吃你，这就是看到人们罪恶的缘故啊。所以神说，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圣洁也给你分散，彼此相残就吃，而且呢，剩下的还要把它分散。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什么是列国的恶规。今天你我常常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外邦人所做的一切，甚至教会里的人、信主的人、信主的家庭、信主的儿女，简直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 生活在地上，生活在思维的外邦人当中，他们什么样的恶毒效法。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一个是十八章，一个是二十章。我们先看利未记十八章，还没有进迦南的神就已经提醒了。神怎么提醒？神说你们将要去的地方，利未记十八章第三节，前往去的埃及地那里的那行为，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行为你不要效仿。那现在你要进迦南了，那么那里的人行为也不可效仿，不管是埃及人还是迦南人，那都是什么呀？就充满了恶俗，伤天害理。你们要遵循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要守我的典章律例。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什么是他们的恶俗呢？第六节以后，乱骨肉啊，乱骨肉，就是上下这个长辈跟下一辈根本不分，乱骨肉。下面呢还有什么罪？这个行淫，使儿女经国，21节，还有同性苟合，22节，不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现在呢？现在思想意识里根本没有这一点，什么可憎啊？同性恋是自然的，是生理现象，是合法的，国家都保护。你看，老师说了啊，你们不要轻看哪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是爸爸妈妈都是男的或者都是同性的，你们不要藐视，你们不能毁谤，这都这么教导，这就是说不认为可憎。另外，与兽淫合。在这一切事上他们都玷污了自己，这就是恶俗。所以最后30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这就是列国的恶规，间接就效仿，间接就改变，根本就改变了。20章，我们看20章，20章第一段里就是特别讲的，你把儿女献给摩勒，这是迦南人，这是外邦人最残酷的一种罪恶的敬拜，又拜偶像，行邪淫，同时还把儿女烧掉杀掉。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向你变脸，如果你们看见了还扬威不见，那么怎么样，不把他治死，我也向这个人和他的家我都要变脸。这是第一段。再看第六节以后呢，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这是列国的恶规。列国的恶规包括什么？现在就是交鬼啊，看相，行巫术，算卦，占卜，通灵术等等，甚至基督教里面都有这些。现在一种叫做新纪元运动，就是完全是灵界的，去灵跟灵来相交啊，来得到什么什么将来呀，预卜将来一些的预言等等。所以从他们行邪淫，这是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们从你们中间剪除，就是随从外邦。无论是在道德上，这包括在信仰上，这列国的恶俗还能效仿，简直不能效仿。最起码的这个穿着，我昨天也跟那个小姊妹讲，我说你不能穿这样的衣服，裤子肚脐都露在外面，这干什么呢？还以为荣啊？这胳膊一伸，这手一抬，是吧？这一弯腰，前后都露着，还不觉得，因为都这样嘛。所以这样的家庭，做父母的应该教导，从小就教导。哦，当然了，来了美国了，美国就这样，美国就这个衣服，你穿不穿吧？随从啊，慢慢就随从了，都不以为羞耻，是不以为羞耻。所以这就是随从列国还不满意，可能还要更厉害一点，随便行淫乱，随便乱骨肉，这个随从外邦的邪术和一些邪灵啊，这些方面，那也就是异教，在主的道以外的偏向这一切，这都是可憎，所以神要惩罚。好，现在我们再看11节，这一段还没完呢，到12节为止。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可憎的物就是什么？偶像、外邦的神。”可厌的事，就刚才说这些个外邦的这个恶规，这些风俗，这些习惯，他们做这些事，他们不觉得啊， 不觉得是个罪，随随便便就好比现在一样，你看这个男女之间这个婚姻还有一个正当没有，有一个规矩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啊，习以为常，随便谁随便乱来。神说你用这些事情，又是可憎的物，又是可厌的事，你们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们人数减少，我也不顾惜也不可怜。底下就解释这个人几个三分之一啊，三个三分之一。第一个，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饥荒而消灭。第一个三分之一就是遭饥荒和瘟疫而消灭。我们就是饥荒来到一定有瘟疫，大家饿饿饿就生病嘛，生病瘟疫就来到。这就是这个正常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你必在四围倒在刀下。这不是前面说吗，用刀啊把它砍碎的那个头发砍碎，就是四围倒在刀下。第三个三分之一被风吹散，就表示你必分散四方，被掳到列国，分散在四方。这是毕竟我拔刀要追赶，走到哪里你没有平安，走到哪里神要追赶你，让你性命难保。这里就讲的三种情况。那么刚才说有几根包在那里，这里有没有提呢？这章没有提，等到第六章提了。第六章的八节到十节，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八节到十节就是指神告诉你，今天你有几根，你要包在衣襟里面。那我们等一下看，你就知道这几根是蒙保守的。为什么蒙保守？几根就是少数，几根就是渔民。那这一章呢，我们接着看十三节。十三节以后，那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样的行恶，把一切可憎的事、可厌的物，你们都怎么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十三节以后，这是我的愤怒一定领导，一定领导，而且是耶路撒冷成为荒城荒凉。后面一段就是从十三节啊一直到十七节，这段里面先知讲到什么呢？就是说神的愤怒使他们遭到了什么呀？遭到了四样大灾。前面因着他们拜偶像、行邪淫、一切可憎事、弃掉了神的道，他们遭到了四种命运，所以这章圣经很好记，四个命运，四样大灾，这就是第五章。前面一大段讲到四个命运，有几根是好的，四个命运，四种命运，这是一节到十二节。十三节到十七节是第二段，第二段讲什么？就因为你们这么样的败坏，行一次可憎的事、可厌的事，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神的愤怒临到。领导以后怎么样？遭到了四样大灾，就是后面讲的四样大灾。这四样大灾就要领导他们，就要领导他们。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第十三点，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我要向他们所发的怒气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就是说，神非要成就他怒中所定的不可，他才能够得到安息。这个安慰的意思是说，他才能够止住。神不发怒，神不施行审判就不行了，就是你犯罪的一个结果嘛。要做父母的一定要打你一回，不打是不行的，这样的话才心安理得，就是才能安息的意思。我向你发的怒止息了，自己就在这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那开头我不大理解，怎么这也是热心呢？是的，神的热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热心啊，最近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什么热心，神的热心是成就他复兴神子民的那个热心，是复兴的热心，神要什么怜悯圣城的那个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讲到，就是说神不再向他的子民发怒，那是经过被掳归回以后那个热心。神说你要宣告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四节，因为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这一话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喜宴，我心里极其火热。你看神的心热吗？神很热，这个热是什么意思？还要复兴圣城，还要复兴圣殿，极其火热，还要恼怒仇敌，还要为子民 名要伸冤，他为他的剑也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热是好的一方面，但是现在所说的热，神说什么呀？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这个热心是祭邪的热心，这个也必须得犯神的愤怒的热心。神不是冷冷的慢慢的啊，不疼不痒的管你两下，神要发怒就是一定发怒，要成就他的热心，是出于他的热心，是神祭邪的热心，祭邪。所以神的火有两种，我们今天心里面的火也要有两种，一种是爱火，爱火，爱灵魂，爱火，要复兴，要复兴，要救人。还有一个火是什么火？祭邪的火，要极其恨恶罪恶，有罪一定罚，这就是神的热心。你看那老师，你这么样的好，表现好，老师一定嘉奖你，爱你都爱不过来，而且跟你父母家长都得夸奖你。你一直是犯规矩，你不守规矩，这老师也要发怒。他这个也是他的热心，他的热心，出于他的热心，我们的神发出他祭邪的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烈火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为荒凉和羞辱。你本来好有荣耀啊，你本来好尊贵啊，你本来好有名啊，你本来好被称赞呐、啊。看现在，当你偏斜以后，你看看什么光景？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所以今这一章的题目就是气到遭神烈怒，大大发脾气，也是应该罪有应得，应该受的。神说，烈怒的责备我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有什么荣耀啊？什么也没有了。你看成为什么？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上帝不顾他的名，神也不顾他的荣耀，神宁可自己名受羞辱，神也要管，也要责罚。这个我们神的家被拆的时候，我们在好痛啊，我们亲身经历啊，神要罚就是要罚。我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太不圣洁，这么一个肮脏污秽，我们自己也受到神的管教，这么污秽，外面的侍奉，里面污秽偏邪偶像，神不罚吗？神一定要罚。所以现在我们归回以后，我们可要恐惧战惊，可要恐惧。你知道以色列本来什么样？当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遵守神命的时候，他们何等荣耀！我们看申命记26:17-19，这是允许，后来也实际是这样。当他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你看看何等蒙恩！申命记26最后。17到19，这是当然是允许的。神说你进了美地，如果你遵守警醒，谨慎的来遵守我一切的命令，尽心尽性尽性的谨守遵行。17，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允许遵守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申命记26:17开始，你听从他的话。18，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你这样的听命令，19，大家念，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允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好荣耀啊，好尊贵啊，得到称赞，有美名。你提起这个教会，你提起这些个神的仆人，这些个神的儿女，多么多么荣耀神，你自己也得荣耀，得到称赞。但什么时候你不听神的话，那么这里说了，你在周围的列国中都出了个名，什么名啊？臭名，臭名远扬，出了个名，从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上帝说了，上帝就要这么做。所以我真是看见神是公义啊，千万不得，我们可千万不要拜偶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亲身经历，当你蒙恩的时候，神稍微用你的时候，好有荣耀啊，人家都爱戴你。但是在我得到荣耀，人人都爱戴我，爱听你讲道，也喜欢你，跟你在一起， 有圣灵的工作，也有圣灵的果效的时候，自己不恐惧战惊，是吧？最好接下来就是天天学拜偶像，把工作把小驴子都当偶像。好像我也没有大大犯罪，但是心不对了，心不对了，这就是大大得罪神。本来还自己以为不以为然，以后呢就失去荣耀，以后呢你就失去威信，以后呢那简直是人家就是要唾骂你，瞧不起你，也没有分量，受羞辱，那就是自己罪有应得，自己种下的因。谁是个例子？大家看王上第九章，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你看看王上第九章跟十一章这一对照，第九章又隔了两章，所罗门就犯罪了。第九章是神第二次的向他显现，警戒他。大家看一下王上第九章六节到九节，在梦中神向他显现。说你这祷告，你这么祷告，这么属灵，这么好，我应允了啊！我这个殿呢，你所建造这个殿啊，分别为圣，是我的名永远住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藏在这里。你如果效法大卫，你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所吩咐的，那么怎么样？真是我一定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允许你父亲大卫所说的。你的子孙不断的做我的国位，多好啊，多好啊！第六节，大家念吧。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升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接着大家不要念了，十一章，所罗门做王，好荣耀，好强盛，列国都来朝，天下的列王都来什么听他智慧的言语，但是怎么样？十一章，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儿女以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东女子、基顿女子、赫人女子。年老的时候，你看看下面说什么？这些个女子怎么诱惑了他的心，他就随从了他们的神。还有飞兵有多少？一共是1000，飞300，还有兵啊，飞700，兵呢300。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说，他的妃嫔诱惑他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大卫。结果这个神那个神，甚至于下面说，他在耶和华圣殿的什么对面，耶路撒冷对面，在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的外邦女子去建这些，所以大大得罪。所以所罗门就带头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大大行偏邪，结果呢就是你自己所造的这个殿后来就是被掳，甚至于亡国，成为什么列国的讥诮，成为什么讥刺，成为羞辱，成为警戒，成为惊骇，这就是所罗门的。以后列王都效仿他，甚至更甚，以后南北两国分裂以后，那更不得了了，北国就是代代拜金牛犊，代代拜金牛犊，陷民于罪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警戒，求主让我们受警戒。16节，那是我将灭人使人惊慌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且加增你们的。你看四样灾是哪四样灾？这最后两节就告诉你，四样灾就领导。刚才是讲的四种命运，是吧？ 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让你饥饿。所以我们一偏斜，灵性一定闹饥荒，什么圣经也看不懂，真的是闹饥荒。这是第一。第二，我也是饥荒和恶兽领导你，就是恶兽叫你丧子。我们就在这恶兽好厉害，他来了就吃你的什么呀？立位记26章26节，吞吃你的儿女和你的牲畜，他都来不但搅扰而且吞吃。你那兽好厉害，你小孩子都给你吃掉，不是吗？有时候有的说那个山上狼下来了，真的把孩子都吞吃，就这么厉害。恶兽吞吃，但这恶兽也代表什么？假先知就是恶兽，这恶兽代表什么？匪徒，什么恐怖分子，这不一下把你多少人都给你吞吃了，因为你放纵，因为你得罪神，恶兽来了。这是第二个灾。第三个灾，瘟疫。为什么遭瘟疫啊？因为你中了巴利别诡计，拜偶像行邪淫，跟外邦女子跳舞行淫，所以瘟疫来到。为什么遭瘟疫？我们知道遭瘟疫有很多原因，这个最后嘛，四样灾。第一是饥荒，第二是恶兽，第三是瘟疫，第四就是流血的事，就是被刀杀呀，仇敌无情的把你哥哥杀掉。你看那一年呢，就是我们大概是99年，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印度尼西亚是吧？多少人呢被强暴，这不是恶兽吗？简直像兽一样，是吧？他上了你的楼啊，是吧？他几个恶兽啊，就把你整个人给你强暴了，甚至致死，就要害人，这不是恶兽吗？所以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流血的是瘟疫的是一种四样，我要是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这四样恶兽啊，我们大家看一下14章21节，以西结书啊，14章同样讲到这四样灾，意思说非出无因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看14章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太败坏，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和其中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一定要这样做。那这个灾是不是我们大家有人会想了啊？这个灾是历史上的，现在不会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会呢？启示录，大家看启示录第6章，启示录是指的未来的灾难了，这预言都要应验。启示录第6章7节到8节，是第几印呢？第四印，那就是这个七印完了，七号七晚嘛，这是指的大灾难的期间。大家看啊，第几节呢？启示录第6章7、8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这是约翰看见了第四印，揭开以后，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四样灾就是临到死亡，把你带到阴府去了，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就可以带着你数数哪样，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自身之一的人。你是多少人？你如果是60亿的话，你看看自身之一多少？十二嘛，15亿就没了。这四样灾，这还是初步的灾呢，因为七个印呢是最早的灾，第一批的灾，所以可要受警戒，可要受警戒。这个饥荒也代表灵里闹饥荒，不精神的话，精神闹饥荒，瘟疫就临到你心偏邪，发力别人诡计啊，还有呢，你不肯去得地。恶会中来闹，那么就遭到瘟疫了，瘟疫的灾，恶兽的灾，这魔鬼撒旦的权势不像恶兽吗？现在恐怖分子也像恶兽一样，现在假先知，这个东方闪电来了，简直是恶兽，又绑架，又杀害，简直要把你吞吃，所以这种权势都领导，所以我们要敬畏他，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第5章，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里。